今天的念佛期是第三天了，这个光阴呢很快。因为什么快呢？因为我们各位大家在这儿共同念佛共修，住得又好，吃得又好，念得又好，快乐，所以这个光阴就快了。那么今天讲什么呢？今天想讲一讲我们头一天讲的，叫做发心殊胜，第二天讲的境界殊胜。今天呢，我们讲一讲这个叫做大众殊胜。怎么样叫做大众殊胜呢？就是说我们大众心修这一种，有一种殊胜的一种环境因缘，帮助我们增长敬业。所以各位平常念早课的时候，在龙岩咒后边的记诵里边有叫大众熏修。这个大众熏修，从前我在红落山住的时候，我记得这是40年前的事情，不到50年，差不多50年了，民国32年，就是1943年，差不多50年了，40多年。那时候有一位退居老和尚讲开示的，我们听他讲，这是大众心修一种殊胜。有什么殊胜呢？就说大众比着，互相比啊，我们比修行，你修行我更修行，前推推着这个大庆隐庆木于地中，推着我们啊，你不念不成，心里头你不念也得听，规矩否之啊。大众熏修的时候，我们在这共修，都一举一动都有规矩，这种规矩了，把我们给约束起来，不要放逸，这都是助道的因缘。所以大众熏修是什么？这个大众熏修和个人的修行有什么不同呢？大众熏修有很多的帮忙，互相帮助。比如说有一个人呢，修行啊，有什么境界啦，有什么不舒服了，旁边人一看出来就会帮助。假如说呢，自己靠的都靠不住啊，这就看个人。比如说这个古德我讲了，不开悟就不住山，不破本参就不闭关。这个不简单。如果自己修行的话，要有相当的经验，遇到境界怎么样办？修行有了烦恼，怎么样想办法？那么你修的法门到了时候有没有效果的时候呢，自己会不会有问题？好多种问题。古来人说，到了住山就不见山的时候呢，那就要下山了。 人在山中，心在城市了，光想山下的事，那里又寂寞起来，受不了了，这个时候就不见山。不见山的时候就要下山了，受不了了，再在那儿住不成了，所以就不想。我们从前有个这个一位道友啊，出家人呢、啊，出了家了，也住过佛学院了，也懂得很多佛法。那不懂的呢，不要说，他懂的，说是懂是懂了，明白了。但是遇到境缘的时候，也不一定打得过去呀、啊，也不由主啊。跑到终南山里头去了，终南山里边在长安，西京长安那边，那是出多少赌石的地方了、啊？那么很多人发现到那里头住茅棚，自己背着行李，尽量简单了，什么都是要简化的啊，背一点这个玉米、花生种子、锄头、小锅。完，飞到山里头自力更生去了。你看这种发心呢、啊，这山下走上头去，起码有70里路才能到那个最浅的山上，没到深山。那个地方才有茅棚。那个人家住的茅棚啊，有的时候啊不住了，就跟人家借，要不自己搭。那么他呢就借个茅棚住，住到那儿高兴得不得了。结果后来住到6个月，其实已经2-3个月就不成了，硬撑到6个月呀，住不了了。是不是他没有造心呢？他没有造心，当初他会发那么大的心往山里跑吗？他有道心呢、啊、但是那个道恨啊，那个功恨啊，离不住有道心，而没有道力，道力力量。所以我们凡夫修行啊，逆水行舟，都是逆境往上进的程。他到了6个月呀、啊、不想下山了、啊，那么辛苦上去发那么大心，辛辛苦苦下来不是失败了吗？结果实在顶不住，再住下去也不能修行，又怕自己招冷落，那么下山呢慢慢还能可以再用功吗？他说我这一次下山以后我再不要住山了，为了不要住山，那个妄想都给他取消了啊！怎么办呢？把背上的那个小锅呀、碗啊，都拿石头把它打烂，下山。为什么呢？把它放在山上，他不一个下了山，又想上山，又要上山，都打烂了，下山，把锅碗都打烂。各位看看，住山难不难？一个人修行，这件事情是那一位出家人呢亲自跟我讲的，他讲完了大家好笑了。为什么他讲这个事情呢？那个时候我也要去住山，他劝我不要去了，他说你不能住山的，大家都20几岁，他比我大几岁，他说我经过了，你不如在山下的修行了。旁人都鼓励说是在山上修行就好，他说你们不要去了，住山不见山的时候好苦的， 几个问题了，这就是说打中心就的好处。但是打中心就啊，今天昨天有两位问点问题，我现在呢顺便跟各位或者还有其他的人呢有这个问题的，我稍微解释一点。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？比如说啊，我们在打坐的时候，这个坐身体是坐在这儿了，但是我们这个身体里边这个五脏六腑啊，里边不舒服，或者哪个地方啊，这个胀住了，不通了，或者在那儿闷着呀、啊，很辛苦了，坐得很辛苦，啊，坐坐不通，比如说怎么办呢？那我们一个简单的办法，各位坐的时候呢，我们身体坐好了，坐得端正了，你不要受这个打坐的拘束，在我们心里头有一个什么准备呢？你把它放松，怎么放松？怎么放法呢？我讲几种各位采用。这些的道理呢，不是我创的，后来我看这个佛经佛书里头都有。我现在介绍一下，第一，比如说我们坐在这儿，你幻想我这个身体了，好像棉花一样的软和，很轻，好像鹅毛一样，很轻松。你不要坐在那儿啊，好像很粗重的，坐在这儿啊，重得不得了，那样就辛苦了。第二呢，你幻想好像我的身体了，周围都是空孔的，好像那个打鱼的网啊，一个孔一个孔啊，是这个空气流通的，我的身体也是这个样，这个空气来往出入没有障碍。第三种，佛教不是讲空吗？哪有个我呢？哪有个身体呢？啊，自己观无我真空就没有障碍了，这是帮助。这个我们修行呢，平常我们佛法讲就是修心，可是心离不开身体了，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身体，身和心是连带的，离不开的，所以要调身调心，身安得道容。身体要是有了毛病或者不安定的话呢，影响我们的心理修行，所以要把身心调好啊，才能谈得到用功。那么这是本身的问题。另外我们大众心修，人与人之间呢有一个小问题，比如说我们稍微向各位讲一下啊，互相照顾啊，比如说我们出班的时候啊，或者这个互相走路的时候呢客气，或者那个人没有看到出班，旁边人帮他的忙，告诉他用手轰啊啊旁边的人，这个时候呢最要紧的，第一能够给他看着你告诉他，第二呢你要是用手轰他的时候呢越轻越好，最好你用你拉他的衣服给他知道，不要随便碰他的手碰他的身体呀、啊，这个会更念头的，各位要注意。就是说我们这个烦恼啊生起来它有个助缘的，那个缘是这样来的，处处要小心。你是好心，佛法说修行好，心里头要有智慧，如果没有智慧的话，就是变成好人不得好报了，你知道吧？好人 上次打苍蝇，苍蝇一飞把爸爸都打破了。这位就是说孝顺好心得有个好报，要有智慧眼打苍蝇，你要知道那个苍蝇离爸爸那个头有多远呀，这个也是智慧。在我们大众心修这种殊胜怎么样来的？第一个条件就是说，在中国大陆的村民呢，为什么要有规矩呢？大家都是来发心修行的，要你这个规矩来规矩吗？不用啊，可是不成，都是修行人还要规矩呢。就是说大众在一起熏修呢，没有障碍。这个规矩就是说把它规矩的没有规矩了，真正住久了，那个村里的规矩我都熟悉了，不见规矩。如果是进去处处都是感觉的是规矩呢，那就是说自己一举一动呢都是与规矩有矛盾。你要把那关打过去了，到规矩里头没有规矩，就好像不见规矩了，你才住得快乐。这个住的规矩多的地方不见规矩，怎么样做法呢？有一个好办法，很简单，你别以为周围好像草木皆兵一样，没有的了。最要紧的我们就是说把自己训练的一个柔软的软柔和呀，把自己呀，我们不是今天早晨吃稀饭有馒头吗？好像个发面粉一样啊，我这个性情就像一块发面，你摁我我就扁，你揉我我就圆，我听话让我怎么我怎么，我一点不动念头。那个管规矩的田边的人呢、啊，跟我一点冤仇没有，是为我好，那个我还不高兴吗？就怕没有人告上我呀。我们拿这一种的心理来领会天边的规矩，那么规矩久了你就变成没有规矩了。好像水，你到了一个方的器皿里头，水就是方的，你到了一个圆的杯子里头，你就是圆的，它要方你就方，它要圆你就圆，这还有什么障碍呢？就是一个柔软一个柔和的办法。这一种就是叫做锻炼身心的方法，要把它炼铁成钢，要把它练得软，然后呢你这个身心呢就没有障碍了。没有障碍的时候呢，你好像有一种的这个人呢一举一动好像很慈祥很温和，跟谁都合得来，这还有什么问题呢？谁看着你都欢喜。但是这一点就不要说生西方了，就在东方的时候就接了很多的人缘呐、啊，就能够渡人起了作用了。你这个时候你在劝他学佛，他就会听你的话，就是自利利他的功夫。不要说玄妙，就在眼前上我们的身上做得到，这个都是佛法。我们把身心调好了，然后我们有多少人在一起住，越多的人越快乐，大家都是修这个净业的，不是叫莲友吗？那真是都是生西方的这些个朋友，还没有到西方以前，到在东方的时候啊，就把西方的缘都结好了。不然的话，有时候我常常想到，我说我们现在这个东方是娑婆世界，那么多的念佛的人常常有矛盾有冲突，这些人将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太平了，极乐世界也不太平了，那上西方也变成有问题了。 所以在东方就得把这个心修好，到了西方就自然的太平了嘛，那阿弥陀佛就省事了，不然阿弥陀佛都发愁就不小了，怎么叫你去呢？所以我们要给阿弥陀佛不要找麻烦呢。我们这样刚才讲的了，虽然不是微妙的说法，是我们修行，我们这个地方叫净业林啊，净是清净，清净的业是什么业呢？就是念佛的业，这样大众心修就变成了净业如林了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刚才所说的都是修净业的一种前方便叫做，所以佛说你一下子不能成功，要用种种的方便，然后才能达到目的。方便是什么？我要从此岸到彼岸，我走路去呀，我是坐车去呢，我还是现在坐飞机去呢，总而言之我能去才达到目的，不然的话达不到目的，这些个种种都要方便。可是到了目的地了，车也不要了，飞机也不要了，那是达到目的的，就不要方便，没有以前都要方便是需要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讲这一种大众心修的殊胜呢，简单就今天讲到这儿，谢谢各位。
这个时候法归大众，广看释迦牟尼佛入定放光，见着种种的境界，不知道要做什么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家都看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后来我们都知道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呀，也不知道了，不知道了，大家都看他，说你是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你应该告诉我们现在佛要做什么呢？他心里头也不知道了。那么大众看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就看谁呢？弥勒菩萨就看文殊菩萨。他说我也不知道了，那心里头讲，你是过去七佛之师，你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，你一定会知道。后来他就请问文殊菩萨，代表法会大众，这个弥勒菩萨请问文殊菩萨，说你晓得不晓得，现在大家都迷惑了，不知道佛光里一道白毫像光要做什么呢？这个文殊菩萨就答了，他说依我过去的经验，依我的这个过去所看到的古佛放光，放这样的光我看着过，从前在过去久远别以前呢，有一尊叫做日月灯明佛，那么他放过这个光，他放来了这个光呢，后来是说什么法呢？是说的妙法。以我看现在释迦牟尼佛了，也要给我们说妙法的这种预兆。其实文殊师利菩萨说啊，在过去那日月灯明佛放光说妙法的时候啊，在那个时候法会里头呢，有一尊菩萨叫做妙光菩萨。我妙光，妙光菩萨呢，受持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弘扬《妙法莲华经》。那么日月灯明佛当时有800个弟子了，啊，有800个弟子。那个时候800弟子里头有一个叫做求明菩萨，他一天呢喜欢到这个在家人居士家里头东走西走的，有这么一位菩萨。他说那个时候妙光菩萨，这个文殊菩萨说就是我，那个求明菩萨呢就是你呀，可是你后来遇着无量诸佛，你有种种这个大的善根，所以现在将来释迦牟尼佛以后你就可以成佛并受了记。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场，你忘记了我还记得。那么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对话的时候呢，释迦牟尼佛都在定中没有出声，等他们说完了，把这个问题了说完了，释迦牟尼佛就从这个三昧那个定中啊，然后很慈祥的一睁眼，当时呢就对这个大智舍利弗尊者说话。佛说的妙法莲华经一开头是对舍利弗尊者说话，舍利弗尊者是小乘弟子之中的智慧第一呀，我们阿弥陀经里也有啊，长老舍利弗啊。那么跟舍利弗尊者一开口说几句话是非常的重要，这个妙法莲华经说了那么多，释迦佛一开口几句话就是说什么呢？佛说诸佛智慧甚深无量，其智慧门难解难入。释迦牟尼佛说妙法莲华经一开头就说了一句话，这个诸佛的智慧都是什么智慧呢？就是一种是实，真实的实，叫做实智，也叫根本智， 一种就是全巧的全全智，这两种智叫做全十二智。十智是佛自己亲自所证到体验出来的，全智呢是然后用这个种种的方法去度化众生的智慧，叫用全巧用方便，有这两种的智慧呢就圆满了。那个说头一句诸佛智慧，这个不但是释迦牟尼佛了，每一尊佛的智慧叫做诸佛呀，不是一尊佛两尊佛了，每一尊佛的智慧叫做什么甚深无量，甚深，诸佛的智慧是甚深的。怎么叫甚深呢？能够了达一切万法的根本，这个来源都知道，人生宇宙的真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诸佛的智慧甚深，都能了达知道。无量，诸佛的智慧无量，数不过来的，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啊。那个楞严经上说，无从来黑，苦无从来白，是什么原因？那个乌鸦是黑的，苦一种鸟是白的，为什么它长那个毛都不同的颜色呢？都有缘由。这是说前两句诸佛智慧甚深无量，下边说其智慧门呢是难解难入。那个智慧呀、啊、的门呢，你得有一道门呢，怎么样进这个智慧的大门呢？不要说诸佛的智慧了，就连这个智慧的门都难解，不容易了解，难入，更不容易走进去，所以叫做难解难入。我们现在讲这个，今天讲的法门殊胜，就是讲这个佛法的门呐、啊。如果从这个门能够了解、能够进入的话呢，那就慢慢会跟佛菩萨接近。我们现在这个门呢已经有了，什么门呢？不是叫做念佛法门吗？这个念佛的法门是最殊胜的，叫做法门殊胜。从这个念佛的门而到达到佛的境界，证到诸佛的智慧。这个门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门呢、啊、这个门就在我们心里头。我们心里头啊有好多门呢、啊、都封住了，都封锁了，所以这个门呢就不通了。为什么都封住了呢？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生生世世啊迷惑了，迷惑了，心里头有这个门呢、啊，但是找不着了，好像这个人转了向了，东南西北找不清楚了，这叫不得其门而入了。今天我们学佛开始啊摸着大门了，但是这个门呢要觉悟，不然的话呢就又看不着大门了。好像我们上个大殿里头来，你要是闭住眼睛你还是进不来呀、啊、你要睁开眼睛看看那个门在什么地方呢？门是不动的了，就看你找得到找不到啊。所以要先把眼睛打开，然后呢才能往那门那儿走啊。啊，打开眼睛是什么意思呢？叫我们要把心里头的眼睛打开呀、啊、心里头的眼睛原来是闭住的，东撞西撞，现在呢 我们打开了心里的眼睛，就是我们心里觉悟了，知道是非邪正，分得清清楚楚，然后呢我们再走路啊，就不会走错路，找那个门呢也不会找错路大门。各位看看呢，我们现在遇着这个殊胜的法门了，我们得到念佛的好处快乐。好多人呢遇不着这个殊胜法门的苦痛很多，比如说我们各位看看，很多亲戚朋友不用说，往远地说，他们有很多的烦恼啊解决不了，不是说没有饭吃了，不是说没有衣服穿了，但是很痛苦，就是没有办法，你要让他信佛学佛呢他也不肯，这一种呢就好难解决，他不肯入这个门呢。我们现在好像我在美国住了20多年了啊，美国的社会都知道啊，是物质文明，要什么有什么享受的国家啊，但是里边很多的痛苦啊我们在中国还没有看着过，没有听说过的都有。我现在讲一个你没有听到过的，美国有一个老太太呀，她家里头这个财产呢他们都用管家秘书算账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钱呢，他要问管钱的人数不过来呀。好了，那么最后的儿女也没有，先生过去了，剩他一个人，旁边用两个工人，在美国用工人不简单了，普通人都用不了的了，养过一只猫，苦闷得不得了啊，到上菜市上去买菜去呢，谁给他买呀？他不肯把钱给工人去买呀，他舍不得，钱多得很，他舍不得，他自己去买菜，提这个篮子。到了菜市上呢，看着那个菜市上的那么些人呢，他怀疑都不是好人，都怕人家抢他的财产呢，他看谁都怀疑。到了最后的话，他自己都不敢上菜市去买菜，关在门里头啊挨饿，最后呢写个遗嘱，把所有的财产给了那个猫，多收1美金吧，你听说过没有？你看愚痴不愚痴？这种人中国人才找不着，叫做守财奴，这个守财奴中国都找不着啊，这个守大守财奴的。那个佛经里头啊，我们看看药师经里头有说，药师经啊，这个兼贪起来不但舍不得给人家布施做好事啊，连自己也舍不得用了，挨饿，那么多财产把他饿死，把遗嘱写给猫，你要让他做点好事他是不干的，这种人你说那个佛经上说呀，知足者是贫亦富，不知足者是富亦贫。我们看他那么多钱，结果他是个大穷人，对不对呀？他是饿死的嘛，他没饭吃啊，他哪有钱呢？钱不是他的嘛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看到这种的情形啊，我们是学佛的人呢，我就想到自己，想到自己怎么样呢？我们出家人就想修庙啊，你要让他修庙啊，你看看他能给你修庙啊？他一个人修几个庙都可以，他不修啊。可是要让我，好了，他那么多钱，我当一个出家人，让他跟他换一换，比如说我在心里头想了，好了，他不会用钱呢， 我当他，他来当我。假如说有一个人说你们俩换一换，我当时想我还是不跟他换呢，我害怕呀，我可不跟他换呢，我还当我的穷和尚，他当他有钱，他挨饿死了好了，我可不敢跟他换呢。你看吗？那种人太可怕呀，我还是快乐的。这个就是说，从这个地方很显然的知道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学佛呢，真是阿弥陀佛呀，没有当着他呀。我可幸运了，我们有一句阿弥陀佛呀，可不要让那养的猫饿死了。我们有阿弥陀佛，这个就是遇到这个法门的殊胜，这就是我们的善根呢。他那个人呢，不知道他有善根没有？现在说，各位看看呢，我们现在各位都是中国人，我们有饭吃。我们有阿弥陀佛念，那个比他强多少倍呀？谁还能跟他换呢？他太苦恼了，他没有这个殊胜的法门，他没有啊，我们有啊。我们现在说有了这个法门了，我们有的在门里头，有的在门外头那儿，我们可是要走进去。刚才说要把莲花经上说，其智慧门。难解难入，但是它难解难入，我们要能解能入，想办法怎么解怎么入呢？我们现在研究一个办法出来，就是那天讲的，我们先从我们眼睛说起。我们眼睛在这个佛殿里头多看佛像，多看大家谁念的佛最念得好，最合乎我喜欢听啊。然后呢，多看那些法师领导的好前辈的帮助我的，都是我的助道员。这是往外看，然后再往里看，看看我自己的心，我念佛有没有妄想呢？我有没有反愿心呢？我念佛念得快乐不快乐呢？自己看看我这个心在做什么，是不是在那儿一面专程地在阿弥陀佛那儿呢？看看自己的心，然后再听，再用我们的耳朵，我们平常往外听啊，我们现在也可以往外听，我们所听的都是阿弥陀佛的音声啊，有的高的音，有的低的音，有的粗的音，有的细的音，但是都是佛的音声。这是说，然后呢，你再反闻，这个音声就在我心里头啊。在大家念的时候，我听之念这个佛号的音声，到止了静以后呢，你再听，怎么听呢？大家不念了，你还听什么？听听是谁的听呢？谁听得到那个音声呢？你会听得到原来大家念的那个音声是什么样呢？你听一听。再说我们鼻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六根门头啊，因为我们鼻子闻这个檀香的味，佛前种种的花种种的香都有一种香味，但是我们念阿弥陀佛的那种香啊，你能不能闻到戒香定香慧香奋发身香？我在美国我们那个佛热讲堂的那个地方呢，据我记到也可以算出来有六七位闻到这个异香。这个异香啊和檀香还不一样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闻到这个异香？世间上买什么香都跟它不一样，但是你会知道这种叫做从鼻根而 再说身体，我们打坐，我们老佛，我们拜佛，都是在那儿做功德，这个身体，这是说在外表上。在那里边看不到的呢，你有一种清安的突厥，这个身体呀，你感到终身都有一种法乐的感觉，不由不觉的，你就自己感觉着从那里头发出来一种喜乐的法乐，这是从身上